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是陈如萍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今天的诗歌也是跟我们的主题非常的配合，特别刚才所读的起因经文补充了很多今天要讲的内容里面的一些经文非常感谢主。圣诞节十二月我们就进入这个的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圣诞节是基督教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的纪念的日子不管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把这个的圣诞节已经变成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这样的节日，但是作为教会我们每一年到了圣诞的期间我相信我们也应该更多来去思想耶稣基督降生对于我们来讲带着一个怎么样的重要的意义所以呢从这个星期开始接下来几周都会跟大家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的事情。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一个的预言来去介绍耶稣基督他来到人世间的意义。这马太福音的一章23节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谢谢刚才如萍姐妹找了那么多圣经中神同在的经文我相信补充了我们很多圣经里面记载这个的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非常非常好感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约翰福音，当约翰一开始讲这个的介绍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他没有停在哪里在一章的14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神，这一位的神如何呢？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这里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怎么样同在呢？住在我们的中间住在我们的中间。刚才我们读到旧约很多的经文里面讲到神的同在但是那些的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同在是宣告神与他们同在并没有很具体的没有一个好像很怎么说呢看得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同在。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把神这一个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到的这样一个的观念改变过来。人在不是神的同在在不是在不单单是一个的观念一个的思想，乃是活生生的住在人的当中。人可以直接的与这位看得见摸得到的神来交往神同在就是住在我们的当中在旧约他们应该讲说有一位的圣经学者，他是一个旧约的圣经学者他叫做 John Walton 他是一个研究旧约很多古代近东的一些的 文化的研究的一个的学者啊，他做了很多来比较旧约里面的以色列的文化跟当时古代近东的一些的文化啊的一些的比较，一些的差别啊在当中。那其中他有一个课题啊，是来探讨研究巴别塔啊，巴别塔啊。我们刚读完这个创世纪啊，我们对这个巴别塔可能也还记忆犹新啊，还是在记得啊。巴别塔啊，当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形容巴别塔的时候啊，在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啊，记载当时的人在哪里呢？来建造一座城，一座塔。然后圣经的形容是，他们建造的塔是塔顶通天啊，这个形容啊。所以因为这个的描写，所以很多的人都认为，很多的解释就认为，当时的人一份的骄傲啊，以为他们要建造一个非常高的啊一个的建筑物啊，能够把人带到天上去一样，大顶通天啊，所以让人可以爬上天上去哈。就是想一想今天比较一下啊，不单只是古代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啊，到了现在啊，这个世界还是不断在建造一些非常高的建筑物，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在比较，看谁的 building 是最高的啊，世界最高的 building 啊，都是在建造这样一个的比较。好，回来讲这个巴别塔。但是按照 John Welton 这一个的学者的研究里面，他发现一个跟传统里面对巴别塔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的见解啊，他透过对当时的古代近东的文化的一个的探讨一个了解的时候，他发现原来当时的时代的人，他们建造这样一种的塔，不是为了要让人高可以爬上天上去，不是的，好，乃是刚好相反，乃是他建造一座塔是让天上的神明能够下来住在人的当中。所以在古代京东的那些的看得见遗留下来的那些的建筑物的里面，很多血泪的塔旁边啊都会有一个的庙，一个的 temple 啊，然后还有一个的园子啊，一个 garden 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啊，他们要建造这样一个的建筑物，让天上的神明能够下来住在这一个为神人为他预备的一个的庙宇，一个 temple 里面。人就把最好的东西来供奉这个的神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们盼望这个从天下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神明能够保佑他们，能够按照他们所需要的想要的来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当时成为众多的国民，还说在国家的里面成为最富强最有财富最有能力的一个的这样的群众。所以巴别塔里面所说，他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为的是要传扬他们的名。不是这个塔很高，让人看见就记得他们，不是。那是让天上的神明下来，来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强盛的一个的国家。这样就成为一个出名被人纪念的一群的人。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来讲的话，他们是盼望神明下来，是来跟他们有一个利益的交易，他们把最好的东西供奉给这个神明，然后贿赂这个神明，让他能够来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地上的财宝。 所以神的同在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一种的关系，不是一种怎么说呢情的关系啊，是一种的利益交易的一种关系。但当我们看见圣经描写神与人同在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的观念。神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的创造者，他拥有一切，天下万物都是属于他的，他不需要人为他供奉任何的东西啊，不像这些的外邦哈、啊，哪里有一个的原子供应所有好的东西给这个神明，不是。相反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拥有者。再说，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神，能够让神觉得啊，我没有这个东西，谢谢你给这个东西给我，好，那我就替你做什么？不会，人没有能力给神任何神没有的东西。所以当神来到人间，住在人的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住在人的当中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古代近东那些的观念、那些宗教是为了物商交易的话，那么这一位的神住在人的当中，他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哈，《出埃及记》的25章，《出埃及记》啊，《Exodus 25的第八节，《出埃及记》的25章。Exodus 25好，第八节，当时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给他的诫命，同时神吩咐摩西要为他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建造一个的会幕啊，这里说又当为我造圣所，这个就是会幕，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当中。然后我们来看29章，出埃及记29章的45、46两节。Exodus 哈 29:45-46 哈，我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做什么？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我们再来看利未记啊，利未记的26章11-13节，利未记啊，好，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还有一节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要截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做什么？做他们的神。为什么？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让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为奴的一个的身份，让他们可以脱去埃及人的对他们的捆绑，他们可以在地上过着一个自由的一种的生活，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美好的一种人生。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读到，对不起，从创世纪开始我们读到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 要让他所爱的人能够与他分享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美好。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神供应了人一切的需要，而且呢，常常很细心的留意着人的一举一动。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当神创造了亚当之后，把他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然后神就观察，就留意，很关心他，就看他的时候，圣经记载，神说他看见这个亚当一个人在哪里，他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没有人陪伴他，所以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所以我们看见神并不是把这个人放在这个伊甸园中就转身走了，就不管他了，不是。神安排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给亚当之后，还细心的来看着他，看他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有什么的问题，有什么的需要。当他看见他有需要的时候，立时就为他有所预备。这个就是神要住在人的当中，与人同住的一个的理由。就什么？爱着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去面对在困难的时候，可以随时得着帮助。神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其实有一个目的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知道，他就是在他们中间了。当他们面对四周围那些的不可知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可以晓得，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位的神，有一位全能者，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去依靠他，所以不用害怕了。所以神住在人的当中，是让人感受到他的同在所带来的那一份的安息。想一想，一个小孩，这里很多做父母的，我相信你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晚上小孩睡着了，突然间睡到一半，他突然间做了一个噩梦，他醒过来的哭。你想孩子会做什么？如果他已经能够走路的话，如果他不能够走路就没办法了，只能够在床上哭。如果他能够走路的话，他会做一个什么事情？跑过来，跑上去爸爸妈妈的床，他要在这个父母的当中，他才会感觉到奶粉的安全。想一想，如果从我们人的有限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看见四周围充满了各样的不可预知的困难会出现的时候，然后神告诉你不用怕，我就在你们的当中，我住在你们的当中，你想想这是带给他们是何等大的一种的安慰与哪一个的保障在当中。所以神与人同在，是要让人因这个缘故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同时再想一想，我们从人的角度来去想吧。如果你正在这个的 dating 的时候你跟你的无论是男朋友女朋友当你们这很热烈的恋爱的过程的时候，你想不想一天到晚都见到他？当然想了。如果不想的话，也表示可能中间也那个关系也不是那么的亲密所以你越爱那个人，你就越愿意跟他在一起。我们从人能够理解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的话，神要住在人的当中，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是因为神爱他所造的人，所以他愿意跟这些人一起的生活。我们来看刚才这一段的圣经利未记26章，我们来看12节前面一节。做什么？ 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然后我要做你们的什么神，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子民这个字来表达？子民是跟谁的关系？圣经是跟神的关系。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子民的时候，想到的是皇跟他的神明跟他的子民的一种的关系，对不对？皇跟他的神明就是他的子民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一个事情，神要做以色列的神的时候，没有说神要做以色列的皇，因为他们不要神。还记得撒母耳吗？撒母耳当他在年老的时候，以色列的群众就向他要求撒母耳为他们选一个皇来治理他们。撒母耳心里面真的很伤心，我管理你们，我带领你们那么久啊，到了现在你们不要我了。他很伤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安慰他说，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做他们的皇。所以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神是以色列的皇，以色列是他的子民。所以这里神说，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要成为他们的皇，他们是我的子民。在古代的君王，还是说世上的君王，都是坐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来享受他的神明啊给他的哪一种的服侍啊。我们中国古代啊，不要说那么远了，讲清朝就好了啊。除了皇帝之外，所有的人在皇帝面前都要称自己是什么？奴才。奴才啊，除了皇帝之外，所有人都是奴才。你就可以从这句话里面就明白之间那个关系。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来服侍啊，服务这个位的皇。但是当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的时候，是不是神也享受，是不是神也想好像世上的皇一样，在那里来享受这些人的哪些的服侍吗？我相信不是。起码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当圣经描写耶和华神跟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关系的时候，常常用一种的比喻来表达。什么比喻？牧人跟羊的关系。圣经里面描写这个神就是以色列的牧人，只是子民就是他的羊群。所以透过他们生活的里面，他们能够理解明白的一种的关系，来表达神跟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一个好的牧人，是圣经说了，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当我们从这个牧人与羊的关系来去思考神与人神与他子民的关系的时候，可能我们立刻想到一首的诗，哪一篇啊？诗篇哪一篇？诗篇23篇。23篇是一篇，这样说哈，什么情况底下都能够用的诗篇。婚礼的时候可以用，丧礼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情况底下都可以用的一篇的诗篇。我觉得诗篇太了不起了。诗篇23篇是一篇来形容牧人跟羊的哪一种的关系。在当中所表达的就是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讲得很透的一种的表达。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诗篇23篇。 啊，我们来稍微读一下好吗？啊，不多哈。Psalm 23哈，我们读一下哈。诗篇23，好不好？一起来，大家都很熟嘛，我一起来读一下这篇诗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义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一篇非常很深入的把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这表达的一篇的诗。耶和华是作王，但是他是一位的牧者，这些羊群在他的牧养的底下。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牧者，他成为羊的供应者，羊的一切需要这一个王都为他们所预备。一个牧人会寻找草原、水源，然后把羊带到当中，让他们可以在那里丰丰富富的享受他们所需要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诗篇也告诉我们，他不单只是一个的供应者，他也是一个保护者。当遇见困难问题的时候，神自己就成为他们的依靠，他们的保障。但是我们来看这第三节哈，第三节，我特别对这一节，读到这里的时候，让我有些的思考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义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很清楚吗？这个肯定不是对羊说的，这个不是牧人跟着这个羊讲这句话，肯定是一种非人比较羊更高一个层次的讲到。神与人的关系，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义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位的神，这位的牧者，这位的王，他不单只是供应保护他的子民，他还更重要的，他要带领这些的子民走向一条合乎公义的路上来走，合乎神喜悦的路上来走。然后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说使我的灵魂苏醒。原来这一位的神在带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不是把一些怎么说呢很高的标准交给人就命令人去守解释的诫命而已，他不是，他是住在他们中间。当他看见这些的羊群，这些的子民有一些错误，有一些的迷惑，有一些的犯错的时候，他亲自到他们的中间来引领他们，引导他们，把他们从歪路转回一个正路上面去。这个就是神同在的一个的理由。神同在是要帮助这些人，让帮助他的子民，让他们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孙女了哈，所以呢现在常常都要讲小孩子的事情你会发现哈，当你教小孩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些他需要学的东西丢给他来去学的时候，他可能两下就没有兴趣，他就学不下去了。 但是什么时候你想把个东西交给他的时候，你陪着他，特别小孩，他透过游戏，透过玩耍来学东西的时候，你陪着他，你引导他，来启发他应该怎么样来做的时候，他就会有兴趣去学习。神并不是把一些的硬绷绷、冷冰冰的律法丢给人，就让人遵守着这律法就好，不是。他是在人的生命的当中来引导、来启发、来帮助他们，引他们去看明白，让他们能够省悟过来，能够从当中学习怎么样走一个正拓的道路。所以神住在人的当中，目的是因为他爱他的子民，目的是因为他想他的子民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让他们不单只是有外在物质丰富的供应，更需要他们的生命里面的用灵性的角度来讲，他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合乎神喜悦的一种的生命。这篇诗篇也告诉我们，当人面对困难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征战。星期五的查经班我分享的一件的事情，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是什么意思？如果是神的子民，为什么神还让这些属他的子民面对仇敌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时候很多人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不是一帆风顺呢？为什么我们信了神还遇见那么多各样的困难呢？为什么神不除清所有这些的拦阻，让我们有一条康庄大道能够一直走下去呢？为什么神还把这个的困难、这个的征战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读到这篇诗篇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在我们敌人面前，你以为我们摆设筵席，敌人面前是一种的征战的一个的危机，摆设筵席是一种的庆典，一种 celebration， 一种的庆祝，征战跟庆祝是同时出现的。神让他的子民在生活的里面还是遇见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目的是要让人透过这个困难来领受神赐的恩典。所以第一星期五的时候我就分享，困难越大，挑战越大，恩典祝福就越大。这一位的神住在我们的当中，他并不是把我们放在哪里就不闻不问、不顾，那是他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就好像约书亚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的时候，耶利哥城就成为他们一个得胜的一个的 moment。 弟兄姐妹，神住在我们当中不等于我们没有困难，但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每一个的困难都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当基督徒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在那里埋怨神，神啊，为什么你给我这个困难？感谢主，因为有这个困难，我们看见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都是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他说，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时间关系，很快，我再跳过去。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一章的十四节，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可见的，有 有形有体的啊，来到人的当中，人可以直接的跟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哈很direct 很直接的一种的交往，一种的关系。但是另外我们要想到一个事实，如果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的时候，他就必定会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不可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他也不可能同时在2000年前到现在还是存在，不可能，因为他是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他就必定要接受人的有限，他不可能穿越了这个的时空。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人可以在历史的当中能够经历魔道，跟他一起吃饭，经历这个真实，但只停留在那个的时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后来的人就没有神同在了，那怎么办？所以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人世间之前啊，刚才我们呢读到其中一节，我们再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啊，约翰福音的14章，我们从16节啊来读到这个的20节吧啊，John 14, from 16 to 20, 啊，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给你们一位的保惠师啊，保惠师啊，劝慰师啊，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谁呢？他说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到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哪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这里讲到什么？这里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都同时同一个时刻摆在我们面前。耶稣基督再不是一个单单完全的人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这里讲到他离开，但是他要差遣圣灵。圣灵是谁？圣灵就是神自己。圣灵是谁？圣灵就是耶稣自己。他成为灵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常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同在，在过去古代以色列的时代，神是透过会幕，后来的圣殿，再来到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有形有体的在人的当中活着。但是这些都要过去，当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把圣灵差到我们的当中，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圣灵的居所，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同时在父神的里面。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神的同在，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说这样有什么的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呢？好，因为时间我就跳到最后一段的圣经，是启示录的21章，好，21章，我们来看这最后的两节的圣经啊，第3、第4两节，好，启示录好，21章啊，第3、第4两节。那我有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们的神啊，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什么？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过去我们的生命是与神隔绝的，当我们的肉身走完这个人生的路，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就终止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与神隔绝了。但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神的居所的时候，永恒的神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使我们成为在永恒里面有份，我们就不再有死亡。死亡带来是悲哀、哭号、疼痛，死亡是人类最大的诅咒。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取代了世人的罪，以直到神可以让他的灵再一次进到一个属于他指民的人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重新活过来。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如果前面所说的，神因为爱我们，所以愿意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更知道怎么样走人生的道路。如果神的同在是让我们虽然遇见困难，但是因为这神的同在，我们有力量去战胜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困难越大，我们所蒙的福就越大。神的同在更是使我们除去人的生命最大的诅咒死亡，我们不再有死亡。神的同在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真真正正成为神的子民，真真正正神成为我们的王，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永恒的再跟神在一起。所以每一个人，当我们说我们来到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的决定。是什么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让他的生命，让圣灵来到我们生命里面，住在我们的当中，以满内力，他成为我们的牧者，成为我们生命的王，他的供应，他的保护，他的引领，他为我们征战，使我们得胜。我们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带着感谢的心。主啊，我们本来不属于你的，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本来已经是在灭亡的路上，但是因为你爱的缘故，你主动的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进入我们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你的子民。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不但是供应我们、保护我们、引领我们，你更是要把永恒的福分赐给我们，除去我们死亡，把我们带入永恒的里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当我们来到这个十二月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 求主你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你来到人世间的目的不是来这个世界游览一圈就回去，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要拯救世上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圣诞的期间，我们把这个美好的信息能够传扬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看明白了，原来神你那么的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所有人都能够打开心门，让你进到生命的里面，以致你可以住在他们的当中，成为他们的王，他们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